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非常高兴听众朋友在节目里面提到了我，在节目里面记得我。我相信朋友之间最美丽的就是我记得你，这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这一段的经文来看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，那就是不管任何的情况，我们的主都会顾及关爱那些社会的边缘人。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，犹太的会堂领袖们只会严格的遵行安息日，而从来不会，也可以说毫不顾念那些生病的人。但是主耶稣跟他们截然不同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圣殿里看到了一个患病的妇人，就心生怜悯。主耶稣看见的不是他的疾病，而是上帝美好的创造，因为疾病被困在了一个残破的躯体里。于是我们的主就把这名妇人叫到他面前来，就医治了他。圣经说我们的主用两只手按着他，他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行神迹的那天是安息日，安息日是要给人安息的，是要叫人除去捆绑，疾病的捆绑，坏情绪的捆绑，无知的捆绑，神都要将我们医治，神都要医治我们，除去这一切缠累我们的事，好让我们能够快跑地跟随主。但愿我们都不要学习那些个宗教领袖们，只知道严谨地遵守律法的规条，而不看周围的人。我们反而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以怜悯、慈爱和尊重的态度来待人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要先一起攻读今天的经文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怜悯之心。经文是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。圣经说，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。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，就都欢喜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加拉太书5章，圣经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
在路加福音十三章，我们的主耶稣首先告诉我们，人要悔改，若是没有悔改，都要灭亡。接着我们的主就在安息日行了一件神迹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主他一进到这个会堂，这个会堂是犹太人的会堂，主一进去就看见了这一个女人弯着腰，她是被魔鬼附着病了18年，也就是说撒旦魔鬼捆绑了她18年。这个女子必然是犹太女子，因为她进的是犹太人的会堂，而且主耶稣也说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一天是她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，因为她进到会堂里，主耶稣也进到同一个会堂里，主一进去就看见他病着。我们的主总是这样，他一去到任何地方，在一群人当中，他一眼就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那个最迫切的，是需要的。那么这些有病的有需要的也是主耶稣所要寻找的人。这个女人主耶稣一眼就看见，她不是因为脊椎弯了，她不是因为有病，而是被鬼附着。在新约的约翰一书3章第8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降世就是为着要败坏魔鬼的工作，所以主耶稣一眼就看见魔鬼的折磨，折磨了这个女人18年。主耶稣一看见她就动了怜悯的心，立刻用手就释放她，使这个邪灵附在人身上的邪灵立刻被赶出去。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医治了许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口哑的、耳聋的，还有害癫痫病的，主总是动了怜悯的心就医治他们。有些是他们来求主，有些是主看见他们就走过去问他们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主医治任何的病人都不是慢慢的好，而是我们的主一医治他就立刻见效，这个病人是完全的好了。所以主医治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得到十足的痊愈，没有任何的怀疑，十足的痊愈。就像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妇人得了医治，她就完全好了，她的腰就立刻直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您看我们的主耶稣只用一句话，就是一次的触摸，就完全的释放了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能力还有权柄是胜过了仇敌撒旦。撒旦捆绑人，人无力挣脱，别人也没有办法释放他，但是我们看见基督耶稣来了，这个人无论是男人，无论是女人，无论是老人，无论是小孩，主耶稣就能够断开魔鬼的锁链，制服魔鬼的权势，解除了可怜人痛苦的遭遇。这个妇人是18年，有些人是38年，但是我们的主要医治我们，所以我们有病痛不灰心，我们依然要敬拜神。就像这个妇人虽然是病成这个样子，她依然进到会堂里，结果遇见了耶稣。当然有人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有一些问题感觉到很困惑，就是神为什么允许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呢？而魔鬼撒旦如何得到能力来胜过这个妇人呢？圣经并没有解释为什么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这个最荣耀的结果就是主耶稣进到了会堂，粉碎了仇敌的势力，医治了这个妇人，使这个妇人得了自由，得享安息。当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妇人，如果我们在场的话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相信我们一定会鼓掌感谢赞美神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们的想法一样，有一个管会堂的大发脾气的对众人说，还不对主说，对众人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的，那么6日之内什么都可以做，可以求医，但是安息日却不可以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一件事情对不对，好不好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但现在呢，这一位叫耶稣的竟然破坏了我们犹太人的规矩， 竟然破坏了律法。当然这个管会堂的不是反对这个妇人得医治，而是反对主耶稣的行动。他说应该，你应该做的没有做，你不应该做的你反倒去做了。因此这个管会堂的，我们在想他的圣经怎么读的呢？他把如此高贵属灵的事把它贬到物质的范围里，他只看见这个妇人直着身子可以动了，他却没有看见在这个身体上乃是由于属灵事物的参与，是天的参与，是神能力的降临，才有这样的结果。但是他却像瞎眼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一个属物质的眼睛，一个属世界的眼睛，只能够看见地上的事。就像这个妇人，首先是弯着腰，他不能够望天，只能够看地。这个管会堂的，他的问题就是这样。其实他是在灵里面弯着腰的人，他只望地不望天，真是不幸。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，他应当看见主耶稣的能力，还有在属灵的范围里他到底是谁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，起码要问一下自己。若是不好意思问别人，因为他是有地位的，是管会堂的，应当是什么都知道，却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所知道的是仪式比人更重要，他要维护安息日的仪式条文，他不允许这个条文受到任何的破坏，他宁愿让那个妇人继续受苦，等过了安息日再说吧。他是振振有词的责备我们的主，所以主耶稣称他为假冒为善的人。主揭露了他们的假冒为善，就是在安息日其实是他们自己破坏了安息日。如果在安息日他们家的牲畜难道不吃不喝吗？如果他们家的牛或者是驴掉到水里，他们不去把它拉上来吗？这个都是工作，难道在他们的心里自己家的牲畜竟然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吗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嘴上所说的和你们实际的行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当然很显然的，这个人当他努力地争取安息日是神圣的时候，他的心中所潜伏着的当然是充满了对主耶稣的敌意。可见这个人也是被仇敌捆绑了。在旧约里，在新约里，我们都看见有许多的宗教徒，他们把神圣的神所给我们的律例典章，在旧约里原来都是有生命的律例典章，他们守不住了，于是就解释又解释，将它变成了一个死的规条。原来这些十条诫命都是活的生命，却守成了死的规条。当这位神亲自来到地上来解释，用行动用话语来解释当年在西乃山上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律例典章，可惜这些人听是听见了，却是充耳不闻。所以这些人没有一个得救的，不像今天我们信而受洗，不但得救也蒙神喜悦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我们明天见。
天里地何等的高，